川普抗共出绝招，五角大楼入股稀土巨头，大量稀土进入美国，怎样绕过中共禁令？楼市传闻满天飞，2015年老膏药重出江湖，北上深限购难解禁，中共怕火山口崩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美国在稀土领域出绝招了，国防部五角大楼亲自落场，联手私营企业，誓要打破中共对全球稀土市场的控制。这个不单只是经济战，这个是和中共的国安对决。美国最大的稀土矿商 MP Materials 礼拜四宣布，已和美国国防部达成协议，国防部将持有该公司 15% 的股份，政府承诺投入几十亿美元投资 MP Materials 合并收购买其产品。该交易要求 MP Materials 建设一座新工厂，大规模生产稀土磁铁，规模远超目前美国的磁铁生产能力。该工厂预计于2028年投产。交易公布后，今日 MP Materials 公司的股价飙升了超过 51%。 交易的核心是什么呢？ MP Materials 行政总裁戴姆斯利廷斯基表示，公司计划生产的10,000吨磁铁足以明显支持美国国防的商业需求。根据 Adamas Intelligence 董事总经理瑞安卡斯蒂劳的估计，今年美国预计生产250到750吨的主要稀土磁铁。公司除了营运加州的 Mountain Pass 这个大型的稀土矿，公司投资在美国国内的矿物精炼，以减少对中国加工厂的完全依赖。公司还在德州沃斯堡设立了一座工厂，生产稀土金属和磁铁。今年够后时间，公司将开始在美国本土为其主要客户，通用汽车进行商业磁铁生产，作为新投资计划的一部分。公司将扩大在德州沃斯堡的工厂规模，设立第二座规模更大的磁铁工厂。稀土磁铁是现代工业的血液，汽车、风力涡轮机、战斗机和导弹系统等工业产品都离不开它。今年一直是美中贸易战的核心。今年四月，在川普总统对中国商品施加高额关税后，北京开始限制稀土出口，这个对全球汽车、电子和国防工业造成了冲击，因为他们无法获得代替供应，包括福特汽车在内的一些工厂被迫暂停关闭。中共在去年底开始对稀土禁运，即使6月份重新签发稀土许可证，但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抱怨说，稀土进入美国的速度远低于4月份。这次五角大楼的操作确实有些以彼之道还彼之身的味道。中共长期通过国有企业和政策补贴霸占住全球 90% 的稀土市场。现在美国亦来真的了，国防部不单止入股，还承诺政府将保证新磁铁制造工厂生产的所有磁铁由政府或商业客户购买。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国防部为稀土矿物和磁铁设定了价格下限，这个意味着如果中共开打价格战，就是完全取消其限制性出口政策，导致稀土矿物涌入市场并压低全球价格， MP Materials 亦将受到保护。这个是什么？是川普总统摆明要扶植 MP Materials 成为抗击中共的美国国家队。不单止这样，在中国大陆还有中资企业和美国屡应外合。路透社9号独家报道说，大量稀土矿物质绕过了中共的禁令进入美国。大量锑，一种用于电池、晶片和阻燃剂的金属，自去年中共禁止对美出口后，从泰国和墨西哥涌入美国。 根据海关和航运记录，至少有一家中资公司参与了这一贸易。美国海关数据显示，12月到4月间，美国从泰国和墨西哥入口了3834吨氧化锑，几乎是前三年总和的量。中共商务部5月表示，一些海外公司机构和国内勾结，以逃避出口限制。一位货运审查平台的行政总裁和路透社说，中国公司在逃避法例方面极具创造力。中国大陆的经济陷入通缩螺旋，越聚越深，怎么办呢？民间关于中共救市的传闻是此起彼伏，还都是清一色的针对楼市。第一个是中国房地产股票因传言北京可能重启2015年刺激计划而大升，话是中国房地产股一夜之间飙升，彭博智能房地产指数最高上升了 11%。 市场猜测可能是中共即将召开高层政府会议，来重新扶持和振兴陷入困境几年的房地产行业。根据未经证实的报道称，北京可能于下个礼拜召开一场类似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政策会议，当时该会议引发大规模棚户区改造和基础设施刺激计划。高盛分析师 Frank Yin 表示，自1949年以来，中共高层领导仅在中央政府层面举行了4次城市工作会议，1962年、1963年、1978年和2015年。所以如果报道属实，鉴于其政策方向的影响，市场将密切关注。过去4年，中国房地产行业陷入持续下行螺旋，大陆主要开发商爆煲违约的声音是不绝于耳。即使中共是无数次实牙实齿地说要救市托底，但无论是楼市还是经济，就是负隅顽抗，坚决不触底。6月房屋销售再次加速下跌，我们之前节目就讲过，最强的100个房企的销售和危机之前已经被斩去了接近四分三。想一下，家里面收入暴跌了 75%， 怎样养家糊口呢？ Zero Hedge 网站说，这份报告暗示中共党魁习近平可能改变政策方向，亦显示出他面临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莲花资产管理首席投资顾问洪浩指出，中央政府确实需要采取行动，特别是在6月销售数据惨淡之后。有人问老膏药好不好用呢？就是另一轮的棚户区改造刺激计划，能不能够似10年前这样产生同样的效果呢？先不要傻傻地认为2015年的会议真是给中国经济救命。来看一下2015年刺激之后的几个数据。2016年房地产投资增长 6.9%， 2016年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同比增加了 22.5%， 创历史新高。楼价在多数城市快速上升，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的楼价好像坐上火箭筒一样，同比加幅一度超过 20%，比中共官员升职加薪的 GDP 效果是有了。但是副作用呢？楼市的泡沫吹到更高了，并且加剧了今日房地产危机和地方隐性债务危机。来看看数据先，2015年到2020年，中国居民楼宇按揭余额从 16.1 万亿翻了一倍，增至 34.4 万亿人民币。居民为了购房提前透支收入，棚改融资依赖地方债务。2015年到2018年地方隐性债务快速累积，估计几年间新增10万亿人民币。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 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不知道市场上是哪个还在期待这样的刺激措施？至于报道问有没有效果，我们看完第二个传闻，相信你就会有答案的了。第二个传闻是北上深要解除楼市限购，6月13号深夜，中共国常会突然呼吁多管齐下刺激楼市需求。更有趣的是，原本已经去年9月解除限购的广州特别配合演出，当日宣布全面取消限购、限售、限价，媒体哗然地叫住广州裸奔史上最猛。等一等先，去年9月演过的戏重演一次，媒体还帮助误导，就不怕演穿崩了？没人捧场吗？观察言看世界的账号发表文章讲，因为楼市这一张救命符再不用就来不及了。问题是用了还能够救命吗？有人捧场吗？作者就讲了一个故事，一位中介说限购放开八个月，从9月计起八个月，应该是在今年四五月间，中介接着讲咨询量就升了三日啫。客户问得最多的是降完价还能再降吗？听到没呢？人家不是来买楼给钱的，大家都是来打探消息，等着继续跌，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局面，广州率先全裸上阵，就赚了三日的眼球啫。北京、上海、深圳一睇，尽快停低了。网上又有个桥段形容这个局面是北京裹貂皮，上海着旗袍，深圳露膊头。大家明白为什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只有广州在这里裸奔，北京、上海、深圳是迟迟都不敢解除限购，上海某房企高层点破了关键，北上深的楼价是全国的锚，真是彻底放开限购，等于在火山口崩的。去年9月广州开放后，新房成交仅维持两周的热度又跌到低谷，这个正是政策制定者最怕的。背后的现实是什么？购买力已经枯竭，政府救市工具早已透支，七亿楼市货尾背后是人口悬崖。作者说三把利器直击楼市的心脏，分别是什么呢？零零后继承父母房屋已经成了趋势，贝壳研究院报告显示 38% 的年轻人无需购房，25-39岁主力购房人口未来10年将缩减6200万，结婚对数8年连跌。民政部数据2023年跌破700万对，导致首套房需求锐减。好了，大家觉得这两个市场上的传闻或者话谣言，即使成为遥遥领先的预言，这个是中国楼市的蜜糖还是中国老百姓的砒霜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我们讨论一下。中共对楼市按兵不动，其实是骑虎难下，工具透支不灵了，已无回天之力了。边个喺度跟中共对抗同较量？市场咩？其实系我哋中国人。刚才我哋睇到中共采取对美国稀土禁运，但系美国依然可以攞到大量嘅稀土，呢啲讲明咗乜嘢呢？中共嘅招唔灵啦！中共用同样嘅剧本，无论系套用喺美国身上，仲系套用喺中国人身上，结局都毫无意外。是不靓的了。再来看一个中共政权脆弱的表现，来看路透社最新报道，虽然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最近几稳定，2025年一直都是 7.15-7.35 之间的窄幅波动，但中国企业和家庭就在这里静静囤积美元。根据中共央行数据，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大陆银行里面的美元存款暴增了1372亿美元，总额达到了9901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 19%， 这个是不少的数目，而且企业还在用一种叫货币互换的操作，将美元暂时换成人民币，留住美元等机会。这个现象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他们似乎在赌人民币未来会贬值，咁手上嘅美元就能够换更多人民币。美中关税战四月初爆发，虽然六月嘅美中双方达成临时贸易协议，加征关税嘅刀光剑影稍有缓和，但企业仲系担心未来美国会再加码，甚至威胁超过100%关税。为咗保住出口，人民币必须要贬值。有分析师猜测，央行可能是在为人民币适度贬值做准备，但又不想贬得太快，免得引起大规模资金撤离。ING 银行的经济学家 Ling Song 说，央行今年的目标是将人民币控制在7到 7.4 之间，稳住市场信心。这个是人民币汇率，但是美国财长佩森特说，中国十几亿人想将财富拿出中国，拿不出来。既然拿不出来，为什么还换成美元来回这样搞呢？不是期待着拿到国外用，是指知道人民币在国内的购买力都不稳。最近中国大陆有个好消息，南方都市报7月14号报道说，日前江苏盐城中院审理了一则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这个案例被法院收录了案例库，案涉已停工短期内无交付可能性的某商品住宅购买和贷款合同，因合同目的均无法实现而被法院判决解除，并由商品住宅出卖人承担已收到的购房贷款、购房款本金及利息的退还责任。什么意思？就是烂尾楼置业者可解除合同，不用再还楼宇按揭。这个不是单一的案例。报道说，2025年6月，珠海市民张某因开发商原因无法如期收楼，珠海市香洲区法院同样判决购房及贷款合同解除，开发商返还购房的款并承担其他相关款项。文章最后就讲，烂尾楼该怎样处理，司法的态度已经足够明确，应当通过反复不断的司法实践可以重新传播和深入人心。什么意思？案例的结果再讲一次，是商品住宅出卖人承担已收到的购房贷款、购房款本金及利息的退还责任，就是呼吁买了烂尾楼的置业者快点申请解除合同、停还楼宇按揭。这个似乎是个好消息，但是亦没有拿到真金白银的案例，那就是个坏消息。为什么？要知道这些烂尾楼的房企都是爆煲还不上债的房企啊，他们都在这搏命咁欠债唔还，就算系法院判咗话开发商退还购房贷款、本金同埋利息，问题系置业者立即变成咗债权人。案例就冇讲判完之后钱还咗未，仲系真金白银咩？之前我哋喺节目中就提到，财新网呢个星期嘅一篇讨论房企债务重组文章话，呢啲房企对应嘅债务总量在几十万亿之巨，房企重组就要进行债务削减，削减规模是几多呢？根据财新网的报道，譬如龙光地产的重组方案，正体削价比例是 75.4%， 旭辉地产境内债的削减比例是 80.6%， 融创是 69.4%。 什么意思呢？这些债就不还了，所以是欠银行的楼宇按揭不用还，想作为债权人从房企手上拿真金白银，恐怕要排队等住挂。看一下这个削债的规模，买了烂尾房的家庭，那就要根据自己情况拿个算盘计算好，小心有诈。之前我们在节目中说，债不用还，烂账坏账在哪里啊？在银行里面， 在金融机构里面，就是在中共的金融系统里面。小翠财经账号说，这些坏账最后只有一种结局，那就是转嫁给全体中国人。房企欠银行的钱现在是藏在系统里面，但迟早要结算。一旦结算，一是银行倒闭，一是央行印钱填坑。银行倒闭，大家的存款亦会消失，银行印钱，大家人民币一样贬值。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